们接着早上。早上我们谈到这个一跟义的关系哈，那像这个关系在中论里面会一直出现啊。我有学过的人，大家比较熟悉他现在这种论证关系啊。像这个论证关系，其实我就感觉说，刚开始会觉得怪怪的。我最近也问一个学生，听会觉得怎么样？他说刚开始，是有点挫折感。可是听久了以后，这种论证关系啊，你慢慢熟悉他的观点，那所以说，不但你能听懂，而且你大概也会养成这种论证的形式，对这个法的存在啊，一个法的存在必须从几个角度来论证，你也会比较清楚。那其实这就是一种正见正思维的一种观念的养成嘛，就一种养成。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啊，拨个时间呐、大家对于中论这个论，因为本身是大圣的一个根本见呐、是大家共依的一个中观见的一个所在啊，应该尽可能去了解一下。那它虽然是很它也不是很多啦，它就27篇，但与法则一样，都是同样的一个法则，在从不同的观点里面去破。这个其实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谈的，你看这里面谈的啊，因为有些人没有听中论，可能也比较不清楚。那我们只能在这里稍微提啊，因为内容比较多。在佛法里面啊，中论里面它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它让所有的可能性啊都包含在里面，就是这个东西要存在啊，把它的可能性都列举出来，那列举出来以后再一个一个讨论，那一个一个破啊。如果这个东西的存在最多最多啊，所有的可能性就五样，那我就把这五样一个一个破，破到最后你会发觉它的存在靠这五样的可能性完全不可能，那唯一的方唯一的结论是它不存在，它所有生的可能性都被我挡掉了，唯一的答案就是它不生，就是这样。好，那这个论证有没有很困难？没有，因为其实这个观念啊，稍微我们有逻辑观念的人大概就可以就能听懂啊。不熟悉的话，我们第一个，他在定义上、语义上、定义上啊，经常就是他对定义，其实在这个中论里面，他对定义其实很重视。那只是我们有的人不从这边讨论嘛。所谓定义，就是你如果就像我们刚才早上讲，你如果讲自信，那就不是他信了。啊，你如果给这个法定义叫自信，那这个自信如果被我找出它是必须要靠其他条件来组合的话，那这个自信的定义就是违背的，就违背的。所以你自己本身对一个法的定位，你必须定义它，你就必须要保护它。但如果你定义出来的跟你的自身定义是矛盾的，就自相违。那中论里面经常用的也有这种方法，就是你这么说，然后你所得出来的理由啊，你所证明出来的理由竟然跟你所要谈的是一个矛盾的，那你自己就站不住脚啊。那前面讲一跟义啊，如果是一的话，你想一个东西，就是你讲因跟果，如果因跟果是一，那干脆就讲因，不然就讲果就好了。你讲一嘛，因为你要找一个，这是理论的探讨，但落实到现实来讲啊，这个东西啊，它的因在不在？的确，这是它的因，而且这个因铁定是它，啊，而这个因是真实存在，啊。不管这个结果，不管这个情形怎么样，只要看到这一类事情，就硬把这个理由套在这个因上， 好像这个事情出现结果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自信的，一定如何，而不是从缘起来看说这个事情有这个存在是因为它有哪些条件促成这个结果，而不是看到一个死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固定因啊。比如说我们讲的杀人一定会被杀，杀人跟被杀里面，从杀人里面的因在变化转到被杀，这过程里面有众多因缘在组合，生命组合，生命组合才被杀。不是有一个杀人单单纯纯就会杀，杀人跟被杀光语词就不一样了。那怎么杀人跟被杀会有一个定性的连结？不可能啊！他是我们讲杀人被杀是杀人的这个东西会感应因因果果因因果，就是这个法会支撑另外一个法，那就一直衍生到啊，它有这样的一个不生不依不异的一个过程到结果出来。并不是一个定性的法，就好像说我们也常讲，有些太太被先生欺负，哎呀，你定是欠伊啦。好，那我们容易说人还欠伊，好像被打一定是被一定欠的。你怎么不想说他打我下辈子欠我啊？为什么一定是我欠他？好，当然这一定是过去是有一些关系，但你好像这样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因。其实同样的东西里面可以隐藏众多生灭变化的诸因缘，但我们把因跟果看死了，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那如果把因看死了，因如果照你认为因是自性因的话，因永远是因，也不可能果。对，杀人如果是杀人这个自性因是自性的话，那杀人就是杀，不可能被人杀，不可能得被杀报啊，因为被杀报是另外一个相啊，杀人是另外一个相啊，两个相如果要依的话，要么就是都是因，要么都是果，不可能有一个因产生果，对不对？那如果因跟果完全无是异的话，就是你是你，我是我，那我造因跟我得果就没关系了，所以。因跟果是不一不一不一不一，不是 你不能把它用义的角度，也不能用一的角度。理由在哪里？也不是光你得一个不一不一就算啊，你不是光得到一个叫不一不一啊，我知道因果关系不一不一，不一不一的重点其实是要告诉你因果的无自性，果的无自性啊，不是你推出一个不一不一就完了，反正不依不依，其实告诉你的是一切因果无自性啊，无自性它有相互的关联，但无自性，其实它讲的是这个。好，那所以这是一一的关系啊，因为它把可能性要么一叫一啊，那一跟一不可能存在，所以不依不依啊。中论义云。若法从缘生，是以不及因啊！啊，亦不异因，故不长啊，不断不长啊。若法从缘生啊，是就是我刚才讲，是其不及因啊，不及是因，亦不异因啊，就是跟因不一啊，及就是一的意思嘛，相同啊，不异因啊，故不长不断。所以你看呢，不一不异。其实也会衍生出不长不短，就是它会一样连结在这里啊。那我们当然现在没办法一一的来叙述啊。那这里面其实如果从这个观念又衍生出很多的修行的态度的认知不一样啊。第一个，我们过去所造的业能不能改？可以改，因为无自性啊，因为它是无自性，所以业能不能改变？可以改。那能不能轻易改变？不行，你要种缘了。所以你造重业，相对来讲有相对的心来配合去除它啊。所以因为不依不异不断不长，所以 业果能够改变，可以改变，但你不要以为没有业报，丝丝毫毫必然落在你身上。啊，同样造一个善业，这个善业当中，你要起后悔之心，会不会回应你的善业？会。造了一个善业之后，善上加善，然后对我，昨天我造一个善，我当初迷迷糊糊造这个善，事后觉得还好我有做这个善事，不然我会后悔，下次啊这种善要多做，哎，啊这个善就被滋养更强壮，哎，来得及的话善上一直善上上去，那有的造了善要，早知道就不要，我的果报本来要生的，这样一讲就又枯萎掉，为什么？无自信。但你是说他有没有完全没关系？虽然他是空，但他有因缘的相结合关系，所以也是稳定的。所以说不要以为造业不会得果报，任何点滴的业都影响到。好，那这个是我在讲中论的时候，这还不仅是这些，当你在行一切善恶因果的同时，同时能有另外一个因果系，是吧？就是我了解因果的无自性，在我在造诸，我去诸恶修诸善的同时，能慢慢也能观察这种业果的无常性的时候啊，啊，因缘诸法因缘无常性，我还能培养圣因圣果。什么叫圣因？能在修学当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同时，又能自尽其意。尽什么意？尽那个执着自信的那个意，把它尽掉。观一切因缘无自性，所以变成就是啊，又能诸恶莫作，又能众善奉行，又能自尽其意，那不就三门体空？是，我能布施持戒，但我能三门体空，自尽其意。自诸佛教，是这里面在应对世间善恶法的同时，也能有圣道法在其中。为什么？我能修一切善，但我三轮提供，这不就是以般若意来修一切善吗？所以你会不会被善法给困，成为人天果报？不会。你会不会因为要修空而没有广行六度？也不会。这原理在这里，这都是从这里来的，是我们的心推敲的不够细，或者它会衍生到，你会发现很多道理都连在一块，你会找到源头，哎，你会找到怎么用它，但好处就在这里，再过来啊，所以说，如果从原生就是不依不依，以因啊，不因不依不依啊，啊，因此不长不断。为什么因跟义会不长不断？因为因本身无自性，所以变成什么？无自性，所以它会变化，它生灭，所以它没有长，啊，它是无自性的。那因为它因缘不断衍生，所以它也不断，啊，所以业果那么一生一直连续下去，会啊，会一直连续下去。啊，诸师赞义云：外道即诸苦。自造即他造，共造无因造。佛说是缘生，若法从缘生，佛说即是空，诸法无自在，无等是此后。好，外道认为苦啊，不要讲苦，任何一个法，它就产生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因为离开此四生，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生？找不到。啊，所以我在这里也讲说。佛法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是极尽理性的，除非你不应激，你的根性那是另外的，我知道了，佛法的探讨是极为理性的，你把所有可能生的可能性来认定法实际生可能性找出来，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是自己生，就是不靠别的可以自己生，或是说自己不能生也由别的来生，或是说不是自己不是别人，是由自他或是其他因缘合合而生，叫共生。再过来 有因生就是自生他生共生，那如果这个另外还有就是不要因自己生，就让别人来讲啊，石头石头蹦出来了，无因生啊，那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了。自生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自己生的话不带因缘，世间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东西自己生。再过自己生的话，那一个生完自己还在，那就一直生，是不是？啊，那生的又生，因为他自己嘛。啊，那其实再从一个道理，一个能生一个变成两个，表示他有增减，对不对？其实一旦增减就不叫自性，一旦能生能有所数量的变化、值的变化，基本上都是无自性。为什么？自性法不但因缘，就不会有生命。一旦有生命有增减，表示有因素在变化，有变化，那个自性，比如说我的自性叫做大行，而且是一个大行，当这个大行能生下一个大行，那变成两个大行，那一个大行的自性变成两个大行，光数量就不叫自了。为什么？我是一好，比如说我现在去买个电脑，我只要一种功能，就买回来变两种功能，那你说同样的厂牌，那不要，我要的是一种不是两种，那多一种不好吗？不要，我就是要一种，因为一种跟两种不管功能好不好，好不好是站在你立场，对我来讲我叫一，是我大行生一个大行变两个大行，可是我明明要坚持这个世界唯一的大行，你跟我生出来变成以后那个大行要跟我吵架的，变成大行拼大行，看谁高谁低，那这个我打自己也不好打。不管怎么样，一个大行和两个大行意义已经不同了。即便大行的本质是一样，但一个大行从文字上，一个大行跟两个大行其实是已经改变前面的定义了嘛。所以如果讲自性，就是一切处都不动了，就算我一个能生下一个，事实上量已经改变了，已经变化成另外一个性质了。就算质不变，量改变，可是量改变就整体来讲毕竟已经移动了，改变了，所以凡是能生自己的人，那他若从别他生呢，他生自生不可得，哪有他生？因为他生，那他能生你的人，他就是什么，在某一个意思上他就是他自己嘛。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自生不行吗？那他生别人，他自己能生别人，那在某个意思就是自己能生别人嘛。就是他生跟你自生其实意义一样，那自他不可得，何来共生？那有因生都不可以的话，还有无因生？所以这个当然很多论证，就是说如果众外道就是这样讨论啊，但国法讲缘生是什么？诸缘生。那诸缘生从哪里来？临缘呢？我们要常常有缘来生这个法。那这个缘本身呢，也是众缘。那缘在缘都是众缘，那到底谁最后不是？意想分别生，也就是众生依颠倒性，肯定有诸法，再由周诸多肯定诸法，肯定一切法。所以我最常举例就是，整个梦境里面，我们会依梦境的某个道理，肯定梦境的另外一个道理。但其实梦境里面没有一块是值得可依赖，以便于产生另外下一个肯定的，是不是？我们在世间法一定会是某一个，比如说我们盖地基，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先稳固的东西来作为下一个要盖上去的东西，是不是？那在世间法，我们也都会有一种对某一种法的基本肯定完了以后，让你产生信心，以此为缘，然后生出种种的颠倒妄想，然后他会找到说，这个你说他错，好，可是我是根据他的啊，你说这个也错，可是我是根据他的啊， 好，再过来这也做，那我是根据他的，这个是大家都认定的，你不能否定。结果因为大家一起错，所以你所站立的那个基础依然错，也就是梦境里面遍满一切梦境，无一块真。但在一个颠倒处的，你觉得以梦境的这一块来证明这一块，有这一块来证明这一块，其实遍一切所造一切法，皆都是名言施设意想分别所生，以众意想分别生出种种法，再以种种法生出种种分别，然后从这里造诸业，名之为众缘。一切皆假，所以不同境界人生不同的缘。那因为彼此共业还可以沟通，为什么笨得一样？那有的业障重的啊，笨得更糟糕。那我们人道还不错，没有笨得比那个三恶道的，但人道错在人道一起的错误当中，然后一直错，那三界错来错去就在那轮回而已。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别人错的时候，其实你也没归道到哪里啊，只是你在梦当中做了一个对的梦而已啊。在梦的这样的逻辑里面，你比那一个人聪明一点，但只要还没跳出梦境的人，只要执着有诸法自性的人，其实都一样。也就是说，充其量在三界里面论高低，只要在三界内的几一，给你一个名称叫凡夫。哇呀，好聪明的凡夫，哎，就这样而已。哇，好高兴啊，拼得要死要活啊，好聪明啊，至高无上的凡夫。不是回想回想前面，我再不倒到最后还是贴一个凡夫，是不是？你跑来跑去，你还能跳出那种大了？你跳不出去啊！为什么？你执着为有。好，所以人啊，依自己的颠倒妄想分别，安立诸多法，所以以众多名言施设法为众缘，所以五蕴一空，不是有五蕴法合合成果，这个之前谈的。不是有十有五蕴法和合普特解，我想那连五蕴法一空，所以心经讲了五蕴一空嘛。那五蕴法是吧，以颠倒相形成出来的。所以有没有十有色法？没有。以众生的意想分别名之为色蕴，以众生名分别为受蕴，然后就开始的那种色受想行识是真的啊。好，那一真从此以色受想行识这个万花筒生出无量差别，从头都没一块真的，对，就是这样，这叫众缘生。那你看啊，那既有意想分别，有没有业报？因为意想分别你创造这么多，你执着这么多，这些东西不断在生生灭灭增增减减一直在衍生啊。比如说我们人最常有的现象就是本来不相信谁，本来不知道这个人，后来自己想这个人一定对我有成见，然后再推啊，自己有故意的想到这个一定他一定对我有成见啊，这个都是他也没去问那个人，就凭空自己在房间里面想，他一定对我有成见。好，这个结论一生，从此以后那个人任何动作都是站在他一定是故意如何如何，他其实一路上都是自己编的。可是为什么他能把他后来这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往坏的想？是因为他前头那一个前提啊，他对我有成见，他一定故意找我麻烦，这个东西一确定后头就完了，所有东西都加在这里啊，假上加假，然后一直酝酿酝酿到最后就不可收拾了。那这是简单的例子可以知道，但你看我们众生从无量时期无量劫里面的俱生果执俱生法执，那种累积出来对众生的习性的执着，对一切法的执着呢，那个连畜生也都有俱生我执法执啊，不是吗？就是先天性的颠倒，真假就如此颠倒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好，所以说这里面呀， 我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就是我可以再继续啊来看这个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破这个，为什么从这个自性空里面要把它破除啊？若法从缘生，佛说即是空，诸法无自性，无等实之后啊，这个就是诸法无自在啊，自己在的意思，就这个才是佛的最大的实之后啊。因为这众生最根源的颠倒，所以由此之后振聋发聩啊，能让他醒过来。此说以缘起因，能破一意断常及四边身啊。四边我们就是有边无边啊，有常无常啊，这些种种的从这个见所产生出来。若能破除一切实执，了解空性，故能不舍业果缘起，勤修取舍，最为稀有啊！就是能破除执着，然后了解空性啊，那故能不舍业果缘起。这个，我希望大家了解，因为它是一个法，它是一个观念，并不是说我精进的去了解空性的道理，那我同时尊重业果。那表示我这个人那应该是最中道型，不是，还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是分两头的，就是说你平常尊重业果是尊重业果之为有，观空的时候观空那个是没有，那只是分两头照顾，那你因为分两头还照顾得来，所以你以为你两头都平了，不是，因为空跟缘起是一致性的，你那个尊重缘起是来自空，你能不执着这个自信是来自于它的那个缘起意，这两个一起连结的啊，你会尊重缘起啊，跟这个体会空不执着，这个是一起在一块啊，所以并不是说像我们现在一种我们多少有学佛的观念啊，所以我们认为啊。我们要尊重业果，那我们同时也知道空法是最究竟的，可是这是你在你的心里其实不是真的把两个法融得很好，那这个并不表示你真的，所以这一点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啊，因为他是好人啊，只要我说的他都接受，可是他内心并不是真的融洽得了啊，正如我讲，你又能尊重业果，你一定以空意当中能怎么样？能持迷念佛，是不是？这个就是融得很，就表示你融得很清楚嘛，知道这种深深念佛能感应圣佛，那你又同时知道不止因生，不起色相，就是这个道理。你能照顾得圆满，而对这个因生色相却又能。善用，又能知道这个生生念念当中自有因缘业报上来，这表示你这你越了解这个道理，你念佛的信心越具足，念佛的信心越具足。好，再过来，如是菩提心论云：若知诸法空，故信修业果。其中是最稀，其中是稀有啊！这一直赞叹啊，就这样，表示你的见很纯熟，你的见很纯熟。真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现实当中啊，来做个比较啊，的确很少人能。这样理解啊，我们这样谈谈哦，不管你现在学多少啊，你现在去检查你对经典的认识，你会更加容易融入。那同时你去看其实学佛的很多，但在这一观点上能很纯熟而信受的下来用得出来的人真的很少，要么很容易落空，要么很落油，大概就在这里吧。那有的连这个说，哎呀，我们不要修这个，一开始就否定掉了，啊，我们不是这种根基，就一切就切掉了， 连阴影技术都没有，是。好，欲生如是定解，要先善变有与啊与自性有无与自性无之差别。好，这一点啊，所以这叫定义嘛。我讲到，所以佛法必须要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在学的。你看，有跟自性有，你要么如果像我们平常的笼笼统统讲有讲无，不是，你要把它分出来。我讲的有跟自性有是不同式的。好、哦，我可以破这个东西，破它的自性，但我不破它的另外是所有，因为我把这两个一拉开的时候，我就可以安理、哦、所以我讲说，我只是破其相用，但我没有啊、哦，我是肯定其相用，但没有肯定它的体，这就是我常讲的啊。我只肯定它有如是相用，但不肯定它的体，因为体就是自性，相用是它的缘起作用，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要讲有跟自性有，无与自性无之差别。啊，《入中论》云啊，若知影像无自性之因果见理，谁有智者，有见色等不？啊、不依因果诸法而知定有自性也。入中论说，若知影像无自性之因果见理啊，就像我们的如梦幻泡影的这个道理，我们从如梦幻就是若知影像啊、包括类似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看影像就是有缘起差别相，但怎么样无自性之因果见理，若能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啊，类似如了解这个如梦幻泡影啊，我们肯定有影像，但不肯定它有自性。好，我们不执着它自性。那这时候谁有智者，有见色受等啊，不异因果诸法啊，就是不可能在见这些因因果果的种种诸法啊，而知定有自性也，不可能。如果你有这种证件的话，不可能在执着实有定法啊，只有自性啊。等不易，就是说你会见到因果诸法，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已经了解影像无自性的因果吗？同样，其他的类似影像因果的那种因果理则，若你知道见色，色也是因因果果，受想行识也是因因果果。此因果不外其他的因果，那个前面的影像无自性因果，我若了解的同理可证，其他的色受想行识的因果不都同理可证吗？那我会不会另外执着色受想行识为真的唯有自性？不会，不会。如果你真懂，你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去执着，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佛法的道理啊，一旦在这里解脱，在一切处不解脱，因为同理啊，我在这里解脱了，好，那我在这里当然也解脱，当然这个解脱是就你已经放下的那个层次来的，所以不会说你在这个地方解脱，然后在另外地方依然执着。就在这里解脱，同样的东西放在别的地方，你在不同场合不同的时段里面，你会有一时解脱一时不解脱，不会这样。谁有智者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你看到这个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谈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有时候人家会问我说，那他这个看法恰不恰当？这个看法恰不恰当？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啊，比如说这个经典啊，这个经典只是谁听？不是、啊、这个经典只是禅宗人修，这不就自性见吗？是哪有一个法，法是应机而生的，没有一个自性法啊，没有一个自性法，因为离开过人，所有的法都不可见离，离开般若，净土还能不能见离？ 不可能的。离开波的都离开缘起性空义，波折净土是建立不起来的，那是不能建立的。所以可见你在讲净土的已经徒有言说，没有实质东西。这是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其实并不是说今年是把净土走向人天法的，几乎很多是这样，几乎很多。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第一地的立场来看，为了保有你必然往生的因缘，其实你有必要把道理弄清楚。你道理越弄得清楚，你得成就的机会越大，是不是？好，但故虽见有而无自信生。你看他把那个有跟自信啊，自信有拉开，虽见有但无自信生。若未能分别彼等差别，由见由啊有法便知有自信，见无自信便知全无，必不能出真见二边。这其实所有故事都在这里啊，问题就在这里。你可以很快去感觉，你如果这个观念很遵守啊，当然有时候如果没有适当，有时候也会偏一边啊，因为自己在那里编用编的用想的。总之啊，如果你有心啊，你这种观念在熟悉的时候，你也不妨从其他的经教。你如果这个观念很熟啊，比如说你站在中论的立场很熟，其实你在看其他的经论啊，大概你就会透得进去，会帮助你。我相信你中论懂，对唯识的真道理你比较容易。你会知道唯识建立这个东西的施设意，你不会把那个施设的东西把它看成固定，你的道理。那可能你发觉就是说，你同时接受这个理论，又同时接受这个理论，那这个两个理论看起来矛盾，可是你又能接受，你包容心很大。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认知见啊已经不一致了，你中间一定有一个模糊处，才让两个矛盾的东西可以放在一块，一定会有这种问题。很简单，两个矛盾的东西放在一块，除非你把那个矛盾性泯除，你就可以让看似矛盾实际上不矛盾的两个法放在一块啊。那如果你让两个矛盾法会放在一块，唯一的态度就是你中间有不清楚的地方，所以你很快就可以察觉那种理论认知的那种不当性，甚至你还是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学过许久，像这个理论啊，滚久了以后会有一种狡猾，狡猾会跑出来，就在语词上转，但内心是虚的，也就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连自己都不确定。所以不确定的时候他就会怎样滚。那其实他内心有没有一个原则在，有几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他固执的地方啊。所以我就讲说，一个人很清楚的人，你讲的很多，他到最后，你讲完没有？讲完了啊，不然讲没完，你继续讲。讲到最后，一抓就在这里，你所有此生彼生就依着点，一点一抓，就是你的痛处。就是什么？为什么是痛处？你所有理论所建立的自信见在这里，这个自信见不是语言的自信，是你对这个法产生不是如实相应的那种固执处，就挂碍处、粘着处。动你这一点，你整盘理论都动，你的理论就不堪，就站不住了。好，再过来，如四百论是云啊，如既诸法有自性者，见有彼法，便知亦有自性。若使无性，即知彼法毕竟会有，如同土角，有彼不能出二边故。 这四百论士也同样这个态度啊，就只要有你两边，要么有钱有，要么无钱无，就是这样。但佛法只要分自性，就是世俗地跟第一地就岔开了啊。所以在佛法不是叫辩证法，为什么非有非空的东西可以放在一块？因为有无自性，无无自性。我就在演绎逻辑这一方面，形式逻辑不可能啊，要么有就有，要么无啊，有跟非有这两个东西不能放在一块，有些东西矛盾的东西不能放在一块。那为什么在辩证法里面能放在一块？因为那当然尤其是佛法的辩证法，因为它无自性。所以无自性，你看啊，我们在讲说，明明这个东西那么大，怎么会塞到我的脑袋里面？明明这个东西那么大，为什么挤在方丈室里面会挤得进去？那不可能，那不可思议啊，这叫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因为你被你的思议心给框住了，所以你会看到那种超越你想的东西，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小小一间，怎么可能挤那么多东西？你看我们的脑袋那么小，可以挤出美国来，你看，不是吗？对，我们的小小脑袋里面一做梦，里面还有桌子椅子墙壁都送进去，而且不会互相一跑出一个桌角，因为脑袋太小，不会种种影像，它可以说可以大可以小，是吧？你说那个虚拟纳入于戒指可不可以？那都是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你知道这个道理啊，好，那你知道什么叫变化神通吗？那变化神通会不会就因为他不受这个业束的时候，他就可以依众生的分别心起他相对的执着相，所以他会把东西移来移去，移来移去啊。就《文摩诘经》里面讲的那种神通量，你如果站在这个空性里，你就发现可以接受了，可以接受，把你从这个世间移到这个世间，里面住的人都还没感觉，那被人家抓来抓去，你已经到他方国土了，你还不知道。时间到了，吃晚餐啊，其实你已经从这一国到那一国，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的认知心里面，你感觉不到那个差别。就像我肚子里面的很多众生啊，我已经从很多地方跑来跑去，他都住在他家，对，他也不知道我在动。在他的认知里面，这些东西是他无法感觉到的。是，那这里微末结局是那么众生把杂音放到那里，这些众生都不知道，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你很多的神通意义都从这里延伸出来。真正的佛法的大神通，一定是跟空性，真正的大神通啊，到最后活菩萨，这一定是跟空性相应的。好，这个是哈，再过来，由彼不能出二边故，一切所许啊，皆难应矣啊！这个所有所肯定的有跟无都不合理啊！以是由无自性故，远离一切有边啊，犹能安立无自性之因果故，远离一切断边啊。那所谓边者，解释正理论云啊，边为近与后，近平及毁至。此五边义虽自中一许，然此所言正见其主之二边，如中观明论云：若为中道有圣意自信法者，犹有彼故啊，则即为常，或即为无常，云何成边呢？啊，说如实随顺诸法真理，如理作语，名堕边处，不应道理。简单来讲，我们早上一起谈什么叫边。那这个解释正理论啊，把边啊稍微啊近啊后啊，好像真的有一个标准叫边啊，有一个距离，因为有一个中道，那另外一个叫边，变成好像这个边变成是也是一个固定的叫做边啊。其实这个道理如果能看懂也无妨，就是说此边呢，就是边就是近或后啊、哦， 那净品或悔字，那后头有稍微解释啊，就是用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论编不编啊。那这个中道啊，若为中道有圣意之心，自信法者啊，有彼护啊，而则积累上或积福上，云何成变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第一义里面啊有自信，那我说自信为什么不行？如果诸法无自性，我说无自性，所以核心的道理在如不如实，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啊。强安理就是实际上最好的标准就是诸法实相，这叫中道。假如啊，若为中道有圣意自信法者，犹有彼故，则即为常或即为常，云何成编？所以编不是硬把它编出一个标准来。如果你硬要在某个边上另外找一个标准出来，这个边由这个边以显于正道，有一个法，有一个标准，那这个又是一个错了。其实真正的边就是不如实。就变了，不如实就要变啊。那什么叫中道？你没有另外一法，就是如实自见一切法无自性，这就叫做中道。就是法诸法实相是无自性，我如实自见，这才叫中道。所以不像我们讲说两边走，我们中间有一个中间点，那靠中间点啊，就离开中间点了，这叫堕入边。没有边让你堕了，边不可得，所以没有一个具体边，而是这个边不过是叫颠倒边界，所以它叫界，就是说，所以边不是一个距离的痕迹，不是一个距离，不是一个距离的差别，就是说我靠边，因为我们容易把那个边用一种空间的感觉，就是我站在这个中间，边是有点远离我一点的，叫边。但没有，因为那个法连自信法连中道法都不可得，中道法只是一个语言的描述，其实所谓中道法并不有一个固定位置，没有一个固定位置，所以没有那个具体的边不边，所以中道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连中道亦无自性，才是彻底中道。除此之外，凡执着有法者，皆叫边，这样就好了。你还不要定出那么多定义干什么？好，所以这个就讲啊，因何成边？说如实随顺诸法真理，如理作义，明堕边处啊，不应道理。我最终啊，他讲出一个道理：说如实随顺诸法真理，如理作义的，哪叫边？所以重点叫如理作业叫边，不是另取一个立场。佛教禅一个诸法无自性不是个立场，不过是你还原诸法的真实相而已。注意，佛教没有立场，没有立场。所以我们如果站在这一点来看，你是哪一宗的？我哪有哪一宗？那诸法实相唯一实相，那不就那一宗吗？那一宗就是那一宗啊，啊，所有的宗不就是跟你一样啊？那请问我站在中观中，我是唯识宗，那你很简单，你干脆就说我错。如果你认为我对，但你又说你跟我不同，那就你错，那不就这样吗？如果你认为我的中观见是符合诸法实相，那你认为我对。但你又说你跟我不同，那很简单，你不如何不符合诸法实相，道理不同。所以真正修道者哪有分那么多种，他不过是一个学习的善巧，没有必然绝对的冲突。所以当我们有的人修学修到最后分宗分派啊，硬把自己还护的烦恼透到佛法里面，每一次早师分了那么多派，你要么就说我这一套教学法对某一类人适合啊，因为我只会这一方药啊，适合肚子痛的头痛的去找哪一家， 啊、哦。但我们不管是治头痛是治痛，都是为了健康平安的就可以了。啊、哦，你们那治头痛的做，你一定要来吃这个我治肚子痛的。他说那我头痛的，不管吃这个，一定连头痛也可以治好。啊、哦，没有这种道理。对，所以佛法到最后为什么我比较乐意就是将所有佛法培养我们见如实相应诸法实相这个态度，而不是在众多的教学理论当中硬又要分彼此，这个其实都违反佛法的根本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